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周五凌晨袭击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短暂引发火灾。俄罗斯否认对此事件负责。泽连斯基说，这次袭击击中了核电厂的混凝土掩体，引发火灾，但随后被扑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在无人机袭击后，这座乌克兰早已被关闭的核电厂的辐射量并没有增加。该机构表示，这次攻击并没有破坏核电厂的内部屏蔽层。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也表示，该地区的辐射水平仍在正常范围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五表示，莫斯科并不是这次袭击的幕后推手，并暗示该事件是乌克兰的又一次挑衅。三年俄乌战争期间，围绕核电厂的战斗一再引发人们对核灾难的担忧。乌克兰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曾多次指责俄罗斯在冲突期间冒着重大核事件的风险进行袭击。周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川普总统的政府暂时解除对外援助的资金冻结，并为政府设定了5天的期限，要求其证明已经遵守了这一命令。此前，联邦政府下达冻结令，冻结1月20号川普总统就职前美国政府已签订的外国援助合同和奖励。联邦法官阿里周四在裁决中表示，政府官员没有解释为什么全面暂停所有国会批准的对外援助，这引发了冲击波，并颠覆了与数千个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合同。裁决指出，一夜之间停止付款给海外执行美国援助的供应商和非营利组织，这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财务破坏。法官还命令政府通知与联邦政府有现行外援合同的每一个组织，告知其法院发布的临时禁令，要求政府在下周二之前证明已经通知了这些组织，否则就被视为违反了禁令。这是法庭首次对联邦政府冻结外援资金的做法做出的裁决。周四，纽约市59岁的华安逸酒店开发商胡伟宏在曼哈顿的家中被逮捕。他与另外两人一起被控利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紧急住房计划，通过回扣和贿赂挪用了超过510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另外两人也同时被捕，他们是某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梅迪娜以及某安全公司的总裁丹茨勒。在 COVID-19 疫情爆发期间，纽约市为了防止疫情在监狱内扩散，制定了紧急过渡住房计划，将一些囚犯安置到酒店，并提供帮其重返社会的服务。为了管理这项计划，纽约市刑事司法办公室与梅迪娜创办的非营利组织签订合同，3年半内拨款约1.22亿美元给梅迪娜的组织，后者与多家酒店签订了合作协议。然而，检察官指控被告梅迪娜、丹茨勒和胡伟宏通过虚假合同，利用回扣和贿赂将其中的数千万美元公款据为己有。三人被控的罪名包括共谋进行电信诈骗、诚信服务电信诈骗、洗钱共谋、共谋违反旅行法以及利用洲际商业设施协助商业贿赂等。周五，泰国警方表示，将把参与绑架中国演员王兴的10名中国公民引渡给中方，这是泰国当局在打击电诈行动中取得的一个最新重要进展。王兴今年1月份被电诈团伙引诱到泰国，然后他遭到绑架。泰国警方后来在缅甸找到了王兴的下落，并将他救出。泰国皇家警察总监皮萨尼拉布特周五表示，这10名中国嫌疑人是在缅甸妙瓦底一带活动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的诈骗团伙。泰国警方发表声明说，这些人是在从泰国去柬埔寨的途中被泰国警察逮捕的，他们将被引渡到中国接受审判。中方已向泰国通报了3700名在缅甸经营诈骗中心的犯罪分子的情况。本周早些时候，泰国接受了200多名从缅甸的呼叫中心被营救的受害者。控制妙瓦底周边地区的缅甸抵抗组织克伦国民军的发言人告诉路透社，他们准备遣返数千人。周五，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2025年度首次国家安全高层会议， 他在会后承诺增加国防开支，新的一年将让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的目标。此举旨在向美国总统川普展现台湾捍卫自己不被中共侵略的决心。在2024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川普曾在《华盛顿邮报》发文指出，台湾国防支出不足，军费应提高到 GDP 的 10%。 赖清德周五在台北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了确保国民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国家的进步发展，面对来自威权集团的各种威胁，台湾都必须坚定地守护国家主权，强化自我防卫决心，巩固国防。他说，台湾必须坚定地与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就如同他此前说过的，极权主义越集结，民主国家就应该更团结。赖清德表示，新的一年为了展现保护国家的决心，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并落实全社会防卫韧性，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的目标。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